影院有风险，观影需谨慎。听冰糖电影，有笑多别烂片。你好，这里是院线观影指南。
这里是冰糖电影，我是冰糖。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姜文的新电影《邪不压正》。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冰糖电影，那里除了电影节目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音频以及每期的歌单。那里的留言和评论的功能呢也更方便一些，期待可以在那里遇见你。《邪不压正》是根据张北海的小说《侠隐》改编而成的。那原著《侠隐》呢，更像是徐浩峰的作品，不是一上来就特别让人惊艳的那种，而是慢慢在你面前展开一幅民国北平的风情画卷，人物呢就像这画卷上的，慢慢才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到人物身上。到了三分之二的时候呢，感觉稍微好看了些，可惜结尾又掉下去了。整体来说，这部小说有一些闪光点，但不是特别出色的一个故事，而且它的风格和姜文以往的作品是大相径庭的。那么导演想要改编它，可能是出于这样几个因素吧。第一个是这部小说非常明显的是有老北京的气息，毕竟导演本人是在这座城市长大的。而且据传闻呢，他曾经住过电影里提到的一个曹雪芹写《红楼梦》的地方，当然这一点未经验证啊，也有可能这只是坊间的一个流传吧。其次呢，这部小说当中充满了外国人和各种势力的纠葛，这是那个年代独有的复杂形式，而且呢，姜导一贯是对那个时代有自己独特的体悟，所以他对这个小说感兴趣呢，也不会觉得很意外。第三点呢，我觉得周韵活脱脱就是原著小说当中的关巧红、关裁缝，如果不演的话都蛮浪费的。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关巧红这个角色，它是有很大的改编的，但是原著里面人物的气质啊，他的打扮，整体的那个感觉真的非常非常周韵。下面就来说一说角色。我们先来看看女性角色，原著呢是个武侠男版玛丽苏故事，据说这种应该叫杰克苏啊，就是玛丽和杰克是相对的。李天然这个主角啊，他在整个故事当中遇到了三个有姿色的女性角色，都是爱慕他的。那电影当中呢，削弱了最弱的那一个，就是兰兰，她是兰先生的女儿。这个女孩在原著当中呢，本来是受西方教育影响非常深的，而且呢一心是要去美国留学的，可是在电影里呢，这个角色的重量变成了一个一闪而过的，衣着也是完全中式化的小姑娘，根本没有什么特色，也看不到在原著当中强调她非常西化的那一面。这个改编呢，我认为是好的，因为原著的兰兰确实不讨人喜欢，比较像是傻白甜或者是无脑巨婴，角色的功能性也几乎没有，只是我觉得改的还不够彻底，既然角色的功能已经没有了，还不如完全去掉的好呢。就是你会觉得这个角色，哎，有名有姓的，有那么一两个镜头一闪而过，又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似乎也就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当然也有可能他本来还有更多的戏份在后期当中剪辑掉了，这种情况在拍摄的时候也是经常会发生的。就像是曾经的《东邪西毒》当中，好像是王祖贤有挺多拍摄的戏份吧，但最后完全剪的没有了，我们在成品当中根本没有看见过王祖贤。姜导对女性的审美一直都比较好，虽然他故事里常常会有一个玉女，这个玉是欲望的玉啊，像是《太阳照常升起》里面的陈冲扮演的大夫，拧个衣服都能拧得人欲火上身，病房里的表白呢更是性暗示的让人尴尬， 这次许晴扮演的唐凤仪也有一段在医院引诱里天然的戏份。那原著里这场戏本来是在酒店包房的，导演对于白大褂还有白床单这些道具的热爱真是呼之欲出啊。上一次的应用也是在《太阳照常升起》里面陈冲身上啊。许晴对性感的展示也很到位，角色功能呢和冯小刚的老炮里面是差不多的。那么盖章这个梗是原本在某个故事里面就有的，但是不是原著啊，不是在侠影当中，用在这里呢也算合适，而且还反衬了一下李天然的中二病。毫无疑问，这部电影当中最好看的角色是周韵，不论男女。导演选媳妇的眼光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广大男性来学习一下的，谁说直男的审美就一定不好了呢？周迅的吸引力是可以大到男女通吃的，在这里她可以让女性观众忽视掉彭于晏胸肌和臀部的吸引力。话说这部电影里面还真是男臀和女臀都出现了，这算不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呢？可以说原著当中的关大娘关巧红和电影当中的完全不是一个人，他们有50%的相似度吧。原因呢就是在原著当中呢只是稍微提了一下刺杀孙传芳的这个当时的民国奇女子叫做施剑翘啊，只是转述了这么一个事实，但是电影当中呢把他和原著中的关巧红两个人合二为一了。然后在看电影之前呢，我对施剑翘这个角色这个人物历史人物是有印象的，但是具体的情况不是很知道，然后就特意去查了一下，发现她真的是一个奇女子。在这里呢我想简单的说一下她的故事，因为这个人真的是非常有传奇性。在当时众所周知的他的事件呢是在1935年的时候，他在天津佛教居士林刺杀了军阀孙传芳，原因是为父报仇。入狱以后呢又在1936年的时候被特赦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还曾经当选过北京市政协的委员。1979年病逝于北京，也就是说享年74岁，可以算是得享天年了。那作为一个女性，如果要是在古代的话，在非常遥远的啊，1000多年以前，几百年以前，可能我们会觉得她是一个女侠，但是在民国的时候，已经比较现代化的社会了，这种行为就是已经挺少见的了。然后就像电影里所说的那样的啊，复仇的时候她年纪不小了，而且结过婚有孩子，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依然坚持复仇的女性更少。他的父亲被孙传芳杀害的时候呢是奉系第二军军长，但是并非死于阵前，而是兵败被俘以后呢在蚌埠车站被孙传芳斩首并且曝尸3日。当时呢施剑翘是20岁，他做了一首诗：被俘牺牲5公里，曝尸悬首灭人情，痛亲谁识儿辛苦，誓报复仇不顾身。这个不顾身他确实后来做到了。最初呢他确实像电影里所说的那样，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两个男人的身上，第一个是他的堂兄，第二个是他的丈夫，但是最终都是无疾而终了。所以他毅然离婚，并且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开始呢接受了放小脚的手术，并且练习枪法。然后复仇当日他抛洒了提前印制好的他父亲的照片还有复仇的声明，接着呢给警局打电话自首。从这一系列的行为你可以看出她是一个非常果决勇敢的女性。然后除了这件事啊，除了报仇以外，她在特赦后呢还做过其他了不起的事，比如说我们都听说过的在抗战时期捐飞机的倡议就是由她提出的。由于这个倡议后来的效果非常好呢，还得到了宋美龄让她到全国妇女慰劳总会工作的邀请，但是她拒绝了，在苏州创办了一个专门接受工人和平民子弟的小学，并且以此学校掩护了多名的地下党员，建国以后把她移交给了苏州市政府。 大家都还记得王家卫执导的一代宗师吧，宫二姑娘宫若梅，她也是为了报杀父之仇断发奉道嘛。当时宫二这个角色也是参考了很多民国时期奇女子，其中的原型之一就是施剑翘。那么据说姜文早在太阳照常升起之前就和施剑翘的家人签约，拿到了这个人物的拍摄版权，当时可能是打算拍摄一部人物传记电影，那最终呢是呈现在邪不压正当中。这个是电影当中关巧红的50%的身份，另外一个身份呢是原著当中关大娘呢，她只是一位裁缝而已，她的手艺还不错，但是还没达到专门给北平最顶尖人物做衣服的程度，只是在自己的小院里面工作。那对她身份的提升应该是为了可以和施剑翘这个角色的复仇计划合并而设计的，不过原著里这个人物的韵味和美感是保留下来了的，只是多加了女侠的风姿。那接下来再来看看男性角色，海龟里天然就是一个中二的热血的男主，他在这里呢是直接在美国受训的，然后以大夫的身份回到了北平。原著当中并没有这样啊，只是他的养父当时叫马凯大夫把他送到美国去参加去接受一般的大学教育，然后他还没有毕业，好像是只读了3年，然后就回到了北平，然后接受了蓝先生旗下的一份娱乐杂志的编辑的工作。而所谓协和医院的大夫这个身份呢，只是当时他去打探仇家朱乾隆的时候所用的一个假身份。然后我想说无论是原著还是电影当中，李天然这个角色都是一个坑。原著当中会好一些，然后突出他的武艺功夫，然后还有一些虽然有点中二吧，但中二流线，然后在电影里面中二就无极限了，就是夸大了他中二的这一面啊。那导演应该是有他自己的思量。然后蓝先生这个角色呢，原著当中说他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最早的一批先进人士，但是他后来脱离了军界和政界，然后变成了一个民族企业家，有很多产业，而不光是在电影里那样的好像是一个有很多套房子的在北京的这样的一个。然后李天然的养父呢在原著当中呢叫做马凯大夫，就是他的名字呢是在电影当中被改了。然后这老人家呢是一个北京通，作为一个美国人是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但是没有电影当中那么贫吧。然后呢他和蓝先生的关系是一种若隐若现的，就是一直李天然还有他的师叔都怀疑他们俩之间是有什么更深的关系，但是他没有明显表现出来。而在电影当中呢这一层面纱是被撕掉了，就是说这个养父美国医生就是蓝先生的一个马前卒。这就说到了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啊，这个李天然一会儿跟这个叫爸爸一会儿跟那个叫爸爸的这个问题啊，听起来奇怪但是很容易理解的，这就是一种隐喻嘛。每个爸爸他都代表着一个势力，然后就等于把电影当中的每个人都符号化了，他们每个人都代表着一个群体一个势力。但是对此呢我不想过多的去描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隐喻太过简单粗暴了，丧失了一种美感，或者是让人在心理上比较不舒服。然后呢我也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改编的点，就是有的东西一旦挑得太明就会没有意思了，如果能够让观众一边看一边去想的话可能会更有意思。当然这个是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风格但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简单直接毫无余韵的方式。在原著当中呢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新旧时代交替的节点之上，然后江湖和新世界如何对接，这是原著提出的问题。比如李天然在报仇的时候他不太愿意使用枪，他更倾向于用自己的功夫和武术去解决这个仇怨。然后在故事里面呢他第一次去探朱乾隆的家的时候呢 如果他当时用的是枪，他可以在房顶上一枪就击毙住乾隆了，他的师叔当时也就不会死。所以我看的时候是觉得这个角色挺愚昧的，虽然他的功夫好，明明他的养父已经送他去美国接受了新式的大学教育，但是可以说他什么都没学会，也许他学了一些课程吧，但是原著里面也说了他确实不适应那种教育，也许他学到了一些皮毛，但是对于这种现代大学的精神他是没有学到的。他在一个全新的世界和新时代里面生活学习过，但是骨子里心子里还是和没有出过国没有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江湖人士是一个样的。我读的时候确实为他养父的这个良苦用心而感到非常的可惜，就不管他是出于什么目的让他接受这种教育吧，功夫和枪炮呢不是二选一的关系，是可以并存的。既然热兵器崛起了，冷兵器就需要重新界定自己的范围，不是只有坚守到底或者完全摒弃这两条路，二者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但是这一点呢，也许张北海在创作小说的时候他提出这样一种质疑是比较新鲜的，但是我们看过很多那个时期的电影电视剧的话，你回想一下会发现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比如说霍元甲时期啊，陈真时期啊，这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了，所以呢导演也没有在电影当中把它当做一个严肃的问题觉得有必要去讲一下。相反呢他又用一种戏谑的恶搞的黑色幽默的方式去把这个问题化解了。具体来说，比如说在李天然和朱乾隆在大结局那里决斗的时候呢，他们用功夫决斗的时候呢，双方非常滑稽地做出了一些完全对称的动作，因为他们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嘛。然后呢，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又选择了用热兵器。然后在这一点上呢，李天然从来没有犹豫过，他在整个故事当中，他都没有觉得用枪是一种耻辱，或者说是对武林的这种精神的一种背叛。能用枪的时候就用枪，他只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武器罢了。这一点可能和他在美国直接进行军事训练有关啊，每天练习的就是射击嘛。但是原著当中他是没有特别经过这样的训练的，在美国只是偶尔玩过几次。那如果说导演对于侠这个概念的解读呢，我想更多的实际上是在于李天然的侠和关巧红的隐这两个字上面。李天然的行动都是在明面上的，但关巧红呢一直是隐藏的，然后到高潮的时候呢他出手过，但是到大结局的时候呢他又隐藏起来了，就有一种大隐隐于市的味道。然后包括整个屋顶上的世界呢也是一个充满了侠的精神的一个表现。下面呢就来说一下啊这个房顶之上的世界。侠客本来就是飞檐走壁的呀，我们知道啊，导演把这个进行了提纯和升华，他塑造出了一个屋顶上的世界，这个是一个有别于屋檐下世界的理想主义的王国。我们可以体会一下，男主在这里是可以畅行无阻的，他也可以像婴儿一样的赤裸，可以自由的自如的和他爱的女人交往，送礼物约会，就连后来蓝先生命令他只能在钟楼守候的时候呢，他也仍然可以出来啊，在这个屋顶的世界保持自由。男女主感情顺利的时候呢，房脊就像是通途啊。如果他们不顺的时候，比如说吵架了，或者是要分离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房脊呢变成了一个横向的，横亘在观众的面前，暗示着一种不那么顺利的感情经验。可以说对于这个房顶的世界的这种升华和加工，应该是这个电影当中比较闪光的一个改编的不那么理想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对于各股势力的那种暗示啊、指代啊，太过于简单直接，然后呢互相之间的那种纠葛的处理也不是十分令人满意。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也希望你留言来告诉冰糖你的想法。然后说到这部电影的宣发呢， 我觉得是稍嫌不足的，也许它的效果并不差啊，可能确实是提高了不少的票房，但是呢，姜文导演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人设，我觉得这一次的宣发呢，没有非常配合他的人设，就是可能和宣发任何其他导演的电影的手法没有什么差别，然后呢，有违他一贯以来的那种形象吧，比如说让他去参加一些访谈的节目啊什么的，你会感觉那好像已经不是姜导，削弱了他的个性。而在这个时代呢，个性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泯然于众的话，就会觉得你的作品也不再是那么有特点。其实他原本的形象本身就已经可以非常容易的吸引到一些观众了。所以我想说的是，除了电影作品本身，就连在宣发的环节上也应该是个性化的，而不应该是千人一面的，这样呢可能会更加有利于这部电影的宣传，甚至于塑造了导演啊、编导啊、这个剧组他们的整个的一种个性，长远来看可能会更利于他们下一部下部作品的宣传。然后最后呢，给大家留一个谜语吧，因为在原著小说当中呢，关巧红是一个比较喜欢猜谜的姑娘，当时我就看到了一个字谜，在今天留给大家啊，如果你们猜到的话可以在后面留言，非常简单，谜面是梦里有一个，夜里有一个，窗里有一个，外边有一个，反正我当时挺笨的，是没猜出来，你们试试吧。然后呢，我今天的解读呢是比较倾向于将原著和电影互相进行对照，这样来进行评论的。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方式呢，是因为改编的电影从改编和原著的差异中间是最容易发现导演的编导的价值取向的。然后原著当中有一些东西是电影当中没有体现的，又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部分就是民国的侠客们他们行动的这种规则流程和一种习惯的方式吧，这个东西看起来还是蛮新鲜的，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推荐去看一看。那今天就到这里，你收听的是冰糖电影，我是冰糖，欢迎下期还来收听。最后还是要说一句，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冰糖电影哦，那里还有电影之外的音频等着你听，拜拜。
喜欢节目记得要点赞和转发，每期 BGM 歌单和晚安语音尽在微信号冰糖电影。